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今天的 Podcast 我们有一个 Special Guest， 那我觉得他可以算是我们 Podcast 最早的这个听众之一。算之一吧，就是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听了。对 ，Elton， 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 Elton， 然后最喜欢球队是 LA Clippers， 忠实快艇粉丝，然后是从那个 Lob City 那时候开始的，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坚持过那个三一逆转的火箭。对，
两年前我预测快艇赢冠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是被你预测到冠军，我就知道那个没希望。
东方神秘力量。
OK， 那今天我们有两个主题想要 cover， 一个是就是现在 MVP 的 race， 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 Zion 现在在鹈鹕在这个牛奥良的 situation。那 MVP 的这个 topic 我们其实在今年已经讲过两次了，一次是我们自己的预测，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就是球季大概四分之一的时候也先做一个大概的这个解析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 MVP 的今年 MVP 像Kai之前有讲过，就是很 wide open。那我们这边想要来看目前的 MVP ladder， 然后来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这些 pick 的看法。那第一个 MVP NBA 在2月26号 po 了一个这个他们的 MVP ladder， 现在的目前的第一名是 Nikola Jokic。那 Nikola Jokic 我觉得也不需要多做阐述，那去年他的数据跟今年数据都可以帮他背书嘛。那我先来问 Louis 好了， Jokic 现在平均26分13篮板8助攻，可是这个金块目前是西区第六，但当然伤病很多嘛，你觉得他 MVP case 你怎么看？
我觉得主要如果会投他 MVP 的人一定是看他数据嘛，数据方面不止，我应该说很多很多就是在 NBA 界算是有权威的那些不管是 analyst 或者是记者，他们都会 bring out 说，哦 ，Jokic 加这个数据根本是已经是在 NBA 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数据。包括像他，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防守可能是他的弱点或者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也证明 Jokic 也在这一季证明说，他的防守是值得在 NBA 可能 defensive first team 或者 second team 的实力。所以他就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攻守俱佳，还会传助攻，就是有看今年金块比赛，在 Jamal Murray 受伤一整季不会打的状况下，他就是金块这一季赢的，不管是几场比赛，都是因为 Jokic。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如果没有 Jokic， 他们可能我真的很难想，他们可能赢可以赢十场啦。可是我觉得就是 Jokic 绝对是 carry 这支球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MVP 的 chase 里面 ，Jokic 跟其他 contender 来说，他最弱的可能就是球队战绩。But honestly， 那个其实也有可能在这一两个月嘛，两三个月里面会改变。所以我觉得如果单凭数据的话，我觉得应该 Jokic 就是冠军。I mean there's a reason 他现在是 MVP ladder 第一名嘛，对啊，这是我的看法。
我在这边快速带个数据，有一个 NBA 数据叫做 TPA Total Points Accounted For， 就是他是算你在防守端还有进攻端，然后把 possession 加进去之后，看到你对球队的影响力，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就是在看 MVP 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数啦。他那个 graph 我现在没办法就是画给大家看，可是他那个 graph 是一个就是 XY 轴嘛，你中间就有很多你现在讲我们刚刚讲的那 MVP 的候选人，那在 graph 的最上面最右上角离所有人有一个超大的距离，那是 Jokic， 就是你看那个数据，看如果意思就是说没有金块没有 Jokic 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像 Louis 讲就是一个可能国王队之类的。
你为什么要看着我讲？
对，可是有他的时候，他们就是保底第六名这样子。对，那你我看看你要讲，你先继续补充吧。
好啊，就对啊，如果没有他就是国王队啊。对，可不晓得国王队如果加了 Jokic 会怎样。其实 Jokic 的舰队也是蛮就是有他的道理的嘛，就是他已经在作为球队核心好几年。然后刚才 Louis 有讲啊，就是如果要2-8的话，那球队战绩至少要差不多嘛，对不对？那现在变第六名真的就有点难。而且其实就算在一个烂队当一个中的一个，就全部的东西通通都一肩挑了，可是在 MVP 竞争当中也是选不上的。虽然说第六名已经绝对不是烂队了，但是说真的就是差那一个，所以严格来讲我其实今年我觉得他不会上。
战绩是一个我们一直提到的关键的这个 component。 那因为其实 Russell Westbrook 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赢过 MVP， 然后他那时候我们一直说好像第八名，对，他老八。可是当然了，他的数据有一个不一样的重要性，是他是大三元， 可是说实在话，大三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给他冠上名号的数据。我觉得26分14篮板8助攻，并没有比大三元不厉害嘛，
也比他厉害吧。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那年我们给 Westbrook MVP 的奖项，当然也有人觉得那时候不应该给。可是如果他第八名都可以拿的话，那 Jokic 在这个 K 上面，你是不是可以说战绩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指数？
对，所以我刚才加了一个 factor， 就是说2连霸的话嘛，对不对？对，如果是第二年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要那个 bar 会高一点。
Good point。那那 Kai 或是 Elton， 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你们的看法其实应该都跟就是现在在市面上大家的看法差不多。市面上，yeah.
市面上吗？
好，应该说在网民世界里面大家讨论应该都差不多一致，就是现在是一个三人角逐这个奖项的一个情况，就是 Joel Embiid、Giannis 跟 Jokic， 基本上就他们三个。因为其实 Steph Curry 老实说，我知道很多人还是把他当做 MVP candidate， 但他从12月开始，他的惨淡的投篮命中率，基本上就把他从 MVP 的候选人名单里面就已经，他基本上就已经不在了。对我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三位都非常有机会赢。我觉得跟去年不太一样，是去年是 Jokic 从季中基本上就已经赢得这奖项，今年虽然说 Jokic的成绩又比去年更好，可是因为Joel Embiid 同样有着就是 MVP 等级的赛季，他今年平均好像30分11篮板5助攻，差不多这样的等级。Giannis 同样也是 MVP 等级。我觉得 Jokic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就是邝刚已经提到，就是 Jokic 跟剩下其他 NBA 所有其他的 Superstar 的差别，就是 There's levels to it。我觉得邝又提到 Russell Westbrook 那个 season， 我觉得那一季2016-17那一季真的是非常关键性的一季，因为我觉得那完全改变了就是媒体对于 MVP 大众对于 MVP 的看法。以往都是你一定要是战绩是前三名前四名，你其实如果你看今年的金块队的 Jokic 跟当年的 Westbrook 的话，其实说实在他没有什么差别。 Jokic 如果在两个助攻的话，大家就跟当年 Westbrook 那种情况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觉得 Jokic 现在应该照理说要领先，尤其是他根本就是 historic season。 可是我觉得以 Joel Embiid 这种，就是他今年莫名其妙很健康的出赛，然后也是30分11篮板，我觉得七六人如果有机会最后争取到东区前三名，然后金块队如果是第六名的话，我是认为就是实际面 Embiid 很有机会赢得，因为我觉得今年感觉很多风向都很顺着他，尤其是有 Harden 加入，当然数据面可能会损害他的 case，但是我觉得他就是 MB 就是 MB， 他一定会维持他那样的数据。 So yeah
sure。 那 Elton， 你对于就是来讲说战绩在 MVP 里面的重要性，你觉得是一个就是必须要有的指数吗？
我觉得到一定程度吧，但是我觉得回到我其实刚刚 Jokic 就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 Jokic 还蛮值得一个点去讲，也就是他的队友们，就是他大家都知道 Murray 跟Michael Porter Jr. 受伤了一整季嘛，整季爆笑，然后他们现在 roster 上面是 Compasso， 然后 Austin Rivers 这种 Will Barton， 不是说他们很烂，但是就真的充其量就是 role player 等级的球员，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之后，真的是就是可以看出来 Jokic 真的是把整个 team carry 起来，然后可以到他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战绩。所以我觉得所以回到你那个问题，就是战绩到底对于一个MVP 的 race 重不重要，我觉得还有很大一个程度还要看他的队友到底是怎么样的队友。对啊，要看那个 contact。如果像 Jokic 这个 contact， 他对第二 second best player 是什么 ？Aaron Gordon。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说战绩他只要是一个 playoff 的球队，我觉得差距就不会说这么大。
Yeah， 每一年其实我们在讨论 MVP 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个，就是战绩啊，然后 MVP 奖项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有的人觉得 OK 最强的球员也许就应该是那年的 MVP， 但如果你去逐字逐句的去讲出最有价值球员这几个字定义是什么，就是对你球最能去左右胜负的球员嘛，在那个定义上你可以说 OK 确实是最接近的。
Steve Nash 可以拿两个 MVP 就最好的证明。
这算夸奖了、啊，对。
我觉得 Steve Nash 那个年代 ，I mean， 我们现在有点走偏，但我觉得 Steve Nash 那个年代确实就是战绩就是一切。I mean， Steve Nash 就是最活生生的例子啊 ，like 他把战绩带这么好。可我觉得现在确实有点改观啊，就是大家都有点与时俱进。
而且我想讲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都会 compare 就是 Jokic 跟 Russell Westbrook 的 case， 就是他们队友都很烂，可是我觉得也要看当年跟他角逐 MVP 的人的表现，因为 Westbrook 那一年我没记错的话，其实好像跟他角逐人好像平均都是大概25分左右吧，
就 Harden 啊 Harden
哦、
Harden 是最主要的，
对对对对对。 可那年好像也不是 Harden 得分最高的那一年，
不是他那年什么35分。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也不是，就是对于在 Russell Westbrook 那个 case 里面 ，Harden 也不是说他有最 historic 或最爆炸的演出。那你看，你反观看 Jokic 的话，我觉得像Kai会提到说，他今年是算是竞争蛮激烈，是因为包括像 MB， 包括像 Giannis， 其实都有就是 like historic 的，应该不是到 historic， 但是像 MB 是很大幅的进步嘛，而且老实说31分 ，I mean yeah， 就是 it says it all。然后像 Giannis 的话，其实很多人都 praise 他，他说他今年效率又更高，打球明显有就是更聪明，有更多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个 case 会更接近一点，对。
那我刚刚开始提到 Nash， 那我帮 Nash 多一点印象派的补齐啊，就我觉得这个跟 narrative 有关系，但是我这边说这是印象派，因为当年的 Nash 的应该还多了一个印象，就是他非常 clutch， 对，就是他除了可以轻松的，不知道其实他不是数据 dominating 的类型，但是好像在球队关键的时候，几乎就是那种要追分啊、扛起胜负压力的时候，几乎都是他在表现。我印象他这种球就有好几场，我的印象对。
对，印象有时候会骗人啊，就是yeah， 我这边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可是我觉得麦刚有我自己的看法比较接近麦刚，有讲了一个观点是，这是他的第二连霸，对不对？如果他在数据面，然后就是球队战绩面，应该说数据面持平的话，球队战绩却往下掉。尽管在就是他们少了 Murray 跟这个 MPJ 嘛，尽管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在 Voter 的眼中也许会打一些折扣，因为毕竟我们刚战绩、个人能力第三个最大 component 就是你的 narrative 嘛，你的故事线这一点，我觉得小输。OK， 那我们来讲第二个 MVP ladder 上的第二个球员好了，就是刚刚好像是 Kai 吧讲到的 Joel Embiid。对，那你要不要来？你觉得 Joel Embiid 的 case 怎么样？因为我其实原来觉得一度他可能是 MVP 的角逐，就是第一名。
对，我刚刚提到 Joel Embiid， 我觉得这我想所有 NBA 迷应该都也蛮就是看到今年 Joel Embiid 的表现，有多次有什么40分15篮板等级的表现，他完全是把就跟 Jokic 一样，当然他 Embiid 的 supporting cast 比较好，可是他今年也是把整个球队的胜负一肩扛在自己肩膀上。我们之前有几集都有提过说Devin Booker、 Chris Paul 等为什么太阳可以战绩这么好，是因为他们在 clutch 的时候是联盟数一数二等级的球员，所以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带领球队赢得胜利。MB 是今年 clutch 里面得最多分的球员，他 clutch 平均好像可以得5分还是6分。MB 我觉得今年在关键时刻的时候又比以前就除了更 clutch 以外，处理球能力又更好。其实季中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就是他面对 double team 的时候，今年他少了更多就是在中距离的off dribble 的中距离投篮等等，更多跟他几个射手队友的配合。Yeah， 所以我觉得 Joel Embiid 绝对值得讨论。
Yeah， 我觉得 对我而言，我觉得 Embiid 的 case 是比 Jokic 再强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变数是 James Harden， 我相信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啦。那就现在，我们如果就说假设今天 voting 结束的话，我来问 Lewis 好了，你觉得 Embiid 在你的这个 MVP 排行榜里面会是就是 top two 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其实同意，我比较偏向宽吧。就是对我来说，如果今天就要 vote 的话，我觉得 Embiid 的 case 可能会真的会比 Jokic 强一点。虽然 Jokic 的数据真的看起来太爆炸了，可是我觉得一个怎么讲，就是媒体大家关注的程度，或者是给他的 narratives 来讲的话 ，Embiid 绝对是比较好啊。今年真的是今年绝对是就是 Phillies fan 那个 the process 最兑现的一年吧。可以看到 Embiid 就是基本上打了一整季的比赛，然后而且他真的是 carry 76人到现在他们这个高度，就是我觉得他们的 supporting cast 就是那些角色球员可能没有去年的好，我觉得啦，对我来说，可是 MB 反而打出更好的身手，而且在球技上也有很明显的进步，所以我觉得他的 case 会，我觉得如果 eye test 来讲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毕竟 UK 这些进阶数据不是每个人都有 access， 也不是每一个人会觉得说，这些境界，他们看这些境界数据这么 value 他，他们有些人就是觉得，就是我当下看，我今天看这场，可能看这三场七六人的比赛，MB 都40几分 ，dude， 他当然是 MVP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MB 的 case 会比 Jokic 还要强一点，对，但是对啦，其实就像宽提到的，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变数对于 MB 来讲，绝对是 Harden 加入，我不认为是他的数据会掉多少，你说31分跟谁28分、29分，我不觉得这有这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那个 narratives 会变成，如果七六人现在变东区第一，那会是 Harden 帮助，而不是 MB， 就是还是MB step up， 然后 carry 七六人到第一这样。
Yeah， 我 Yeah, 你 Mike 你要先讲吗？
我其实我想讲的大概几乎都有提到，那我补充一个，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就是 tweet 之类的，好，就是 MB 好像把自己的影片拿来跟 Kobe 啊还有 MJ 就放在一起，对，就是他那个投篮，他这个季的整个投篮手感什么的真的来到一种，我自己不会觉得他很像那两个球员，但我觉得他实在是有像以前的 Patrick Ewing， 就是他那种灵活的跳投型中锋这样子，那就是总觉得他的天空好像他的天花板好像还没有到，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在，只要他腿没有断掉的话，他有可能再更上一层楼。所以我觉得他的 MVP 可能是比较着眼于未来性。那如果说他 narrative 哪里比较好的话，就是整季那个 Ben Simmons 都在帮都在闹他球队，但还是打得很好。这样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他很强力的一个背书吧。故事性应该他是这一季这些候选人当中里面比较有趣的。
Yeah, 其实我觉得 MB 去年就有机会赢 MVP， 就是他去年其实就是他跟 Jokic 嘛。但我会提到 Harden 的，就是他的加入会影响到他的 case，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现在把历年 MVP 全部翻开来看 ，Voter 对于你当你的球队有双巨头，就是你的搭档是另外一个 Superstar 的时候，其实这对他们而言是扣蛮多分的。OK， 去年是 Jokic 嘛 ，Jokic 说在外面有另外一个 Superstar 的队友 ，Giannis 是前面两年 ，Giannis 会有 Chris Middleton， 应该不会有人算是 Superstar。再来是18年 James Harden， 我觉得这是最接近的 ，Harden 有 Chris Paul， 可是当然也是一个。就我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说 Chris Paul 是一个像现在一样就是一个 superstar， 再来就是 Russell Westbrook， 然后接下来是没有 KD 的 Curry 两年，然后再来是 Westbrook 爆掉一整年的 Kevin Durant， 对，在之前的话可能就是你可能可以说12年13年的 LeBron， 但就是我这里有可能有点牵强啦，但是都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已经是一条腿基本上已经不太能跑了，然后 Chris Bosh 就是 you know 他是 Chris Bosh， 对，那就是我的意思想要讲说你加了一个超级巨星在 James Harden， 你加到 Philly 上面，我觉得对于 Jokic MVP 其实是也许比想象中打的之后还要再更多啦，对，那 Elton 你对于这个 Jokic 对于 MB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对于 Harden 这个点其实是蛮有意思，但我觉得还是有两个点值得考虑。第一个点是说其实 James Harden 来的时间点也算是很晚，就是 very late into season， 所以这一点就跟你前面举的那几个例子就是可能就不一定在同一个 level 上去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点是这个 timing。 第二点其实我那天看到一个 interview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Joel Embiid 在赛后的访问说他从来没有这么 open 过，就是他的他不用他之前大概前两个 season 整个 team 只要因为上一次还有 Ben Simmons 的时候他几乎在里面就是全部人就包夹他，然后他要接所有的 playmaking 的工作。那一场比赛他第一次跟 James Harden 打，我看我就真的是感受到他打得比较 free 吧，然后打得比较更有创造力，我觉得可以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就这个点这样来讲的话，也许这反而是对他有利的一个 case， 就是说其实 James Harden 来反而可以帮助他数据上也许not so much， 但是可能就 eye test 上来看的话他可能会对这个投票对他更有利吧，我的看法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虽然讲到数据上可能没有什么成长空间，但刚你们 Lewis 跟就是 Alton 讲完之后我想了一下，其实有机会 Joel Embiid 在 Harden 的加持下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再把数据往上推啊，其实因为感觉 Harden
的助攻的部分吗？
他现在助攻已经 4.5 助攻了、靠 4.5 助攻对于三人来讲太超多了、
对
呀、我觉得得分也是、
我觉得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的效率变更好、因为就像 Alton 提到他说他就是现在接球更轻松，没有那么多包夹，那对于他进攻来说就是更轻松、以他现在基本上绝对是联盟可能数一数二，就是他进攻 他想要去哪里想要怎样的方式得分他都很容易，我觉得真的有可能、他的数据他的尤其是投篮命中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更提升。
对啊，而且我觉得 Embiid 有一个可能 Jokic 没有的特色是 Embiid 在某些 stretches 看起来真的是 NBA 最强的球员，就我们等一下在 Giannis 的点可能也会提到这个，可是我觉得 Jokic 没有给我这样子的感觉，就是 Jokic 就是什么都做，可是你不会看到他在哪一个方面直接 dominate 把另一队直接打翻掉，可是 Embiid 是可以就是可能第四节你球给他，然后他就把第四节得分连续自己来一个 12 run 然后直接把比赛赢下来，我觉得这个在就是对于 voter 的印象里面也许是一个蛮大的加分， I don't know， 可是 yeah,
我觉得你提这一点其实不会有很多人注意到，可我觉得是蛮中肯，因为像例如说我觉得很血淋淋的例子就是 Jokic 今年他们过去这几个礼拜可能最大的一场比赛就是他们对 Golden State 那个绝杀是谁 Monty Morris， 那当然 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 Jokic 每次拿到球，尤其是他只要不在三分线外的三分线以内的话，他就被包夹三夹，所以他就立刻就队友就有空档，他也很喜欢传球。所以我觉得快讲可能有一点道理，就是 MB 在得分上他更执着，所以像关键时刻他拿最多分，这也是因为出手都是他。那我觉得 MB 还有更有机会拿，比 Jokic 更有机会拿这个奖。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这可能是有点个人主观意见啦，可是就我自己的 eye test 是感觉美国的运动媒体很多都主流媒体都在推崇今年 MB 拿 MVP 这个，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他们每次提到 MB 就是说什么 another MVP performance from Joel Embiid， 但你鲜少听到有人会这样讲 Jokic， 就今年的 Jokic。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每一年媒体都会推，就是慢慢的推一个人这样，所以啊，我觉得有可能就像你们刚刚都有提到，就是今年可能要连霸 MVP 是件很难的事情，除非有创举，不然我觉得 MB 真的很有可能就是他。
Sure， OK， 那我觉得我们来讲下一个球员，我觉得基于就是时间因素，我觉得我们讲四个人就好，好吧？五个人可能有点太多了。那下一个人是 Giannis，
是故意要撇清谁？
没有，下一个人是 Giannis Antetokounmpo。那 Lewis 在开录之前，我有稍微做个 survey 啊，你是觉得 Giannis 是蛮有机会可以 MVP 的吗？那你可以解释一下你的 rationale 吗？
讲的很像这不是一个很。
是政治的那个 debate，
讲的很像我这是一个 crazy idea 一样。
呀呀，那你解释一下。
I mean， 因为公路身为卫冕冠军嘛，我觉得今年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他们卫冕的过程，可能我不会说可能比其他就是冠军队要卫冕还要更难，可是绝对不是，绝对是比其他29支球队要来竞争冠军赛还要困难，因为毕竟他们有很多球员还要打奥运，然后 Giannis 也有嘛，Giannis 有吗？有，他有。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公路一开始球季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球员都包括 Drew Holiday， 包括 Chris Middleton， 他们很常会轮休，不管是他们真的有没有受伤啦。但是其实这支球队，当然 Giannis 也有休息或受伤，可是这支球队一整季下来都还是绝对还是 Giannis 的球队，这绝对是毋庸置疑的。那 Giannis 现在的数据也是什么 29.4 分， 11.3 篮板，然后他也有我看一下，他好像也有6次助攻。所以其实这种数据对于一个 big man 来说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而且其实像我刚刚有稍微 mention， 就是今年大家都在称赞说 Giannis 的处理球更细腻，我觉得不应该用细腻啦，因为我觉得他离细腻还有一段差距，但是我觉得至少他现在开始真的有去解读场上的不管是队友的站位或是对方的防守，他不再是就是可能去年冠军赛我们看到那个就是直接把球就是一个人把球带进去，然后如果真的有空档再递小球出去那种，他是我觉得他今年的处理球是真的有比较进步，而且还有重点是他的投篮真的也又再更进步了一点，从以前是真的是 like 完全不会投篮，到现在是你放他三分他是真的会进给你看，然后尤其而且罚球也是稳定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基于他去年季后赛，我不讲冠军赛，就季后赛来讲他的 dominance 的表现，然后可以延续到今年，甚至还有肉眼可见的进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而且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没有在讨论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公路的战绩其实也不差。我们本来一开始预测，公路可能因为不管是才刚打完奥运，刚打完冠军赛，就是他们是休最少的球队，可能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他们的战绩。但截至目前为止，他们我觉得还没有影响到很大，所以我觉得。对啦，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如果我可以投，我会投给 Giannis 这样。对，
我其实觉得 Giannis 处理球今年是细腻，就是我直接会用细腻来解，就是来讲，就是他在某些事情的就是果断性，我觉得比以前高很多。然后我觉得这跟他去年冠军有很大的关系啦，就我觉得他现在每一次上场比赛的时候，他就是确信自己就是当那个场上最强的人。就是他以前可能还有 KD 也不错啊，我记得王继他去年的 interview 有讲过，他觉得 KD 是最 skillful 还是什么最强的球员。可我觉得现在他就是 like fuck it， 一定是我，现在我比 KD 还要强。对，所以我觉得 Giannis 是多了这个 dominance。那 Mike， 你觉得你对于 Giannis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如果以战绩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 号投给他。那但是对了，我觉得、
欸、等一下他第五，你知道吗？公路现在东区第五，
他、啊、真的掉下来吗？
对啊，是
okay, 有沒有 I mean, 他们离第三的七六人才一场差距，其实还蛮
很近啊，
接近
很近啊。
我觉得、欸、Honestly 他也可以冲击东区第一，还是有机会的。
对啊，我只是说，就是如果你要拿战绩当他最大背书，我觉得也许你应该要换一个 route。
不好意思，我刚刚看到 stat 是大概是两周前这样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那没有，那如果我稍微谈一下这一季，我看到两个点啊，一个就是跟那个 Charles Oakley 有个新闻嘛出来，就是他抨击他说他觉得这家伙在我的年代只能从板凳出发。对
，Charles Oakley 这样讲
，Charles Oakley 真的出来放了一段很狂的话，然后就说什么他他们以前的 spacing 让他绝对没办法这么 euro step， 然后他不能投篮，他已经被卡在外面。那我觉得呢，就是对，我觉得对于我也。偶尔我也有点贵骨见金，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太瞎扯了。我觉得 Charles Oakley 妈那个，我觉得 Giannis 半只手都守不住吧。我觉得就那他们的 mobility 真的差太多了。那你提到他球技这季的进化，这个也是好像蛮多人这么说的。不过我觉得他有一个负面的 narrative 是这样子，不晓得是不是只是乡民的看法，但有人说他蛮常在打弱队的时候刷数据的，特别是那种 donut 球队嘛，他一场在那边一场就拿人家在45分啊，拿什么之类的。他也许他表现非常 aggressive， 看起来是不手软的样子，但是他的漂亮数据好像有一些人说过他类似像是灌水的嫌疑，不晓得他实际上对上就是他的宿敌像MB 啦或者是那个 CAT 的时候他的表现怎么样。好，不过他有一个这个负面的 narrative 在，
所以亚纳现在是一个烂队刷数据的球员。
对对对，就这个是 PTT 风向之一这样。对，在刷你这样、
okay. 我还没准备好做这种 claim 呀、yeah, 那我现在问 Elton 好了，你对于 Giannis 就是这一季就 MVP 的 case 啊，你觉得他有比可能 MB 或者是 Jokic 更好吗？
就我觉得是有他的 case， 但是我不会说他比Jokic 或是 MB 好，因为最主要我觉得第一个点我觉得我还是先从队友着手，就是他其实的 supporting cast， 我觉得整个公路的体系，从他们冠军的延续下来的体系，还有两个后卫，当然你可以argue 他们是不是 superstar， 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体的 supporting system 是比较好，能够让他有更好的发挥。那在大家 iTest 上面来说，可能就会比较不会有他是一夫当关 carry 这个球队的感觉。我不知道今年公路的三分球还在联盟的排名还是不是算是 top tier。 我记得这也许也跟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不会有他常常会一夫当关在第四节解决比赛的那种感觉。那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如果要让我交给 Giannis 在第四节最后五分钟去让他处理这个比赛的话，我还是会觉得比较，尤其是跟 MB 或是Jokic 比起来，我会觉得我还是稍微比较不放心。对，我觉得还是给我一种比较不够 clutch 的感觉。那我对这两点是我觉得可能会 hurt 他的 case。那我觉得一个比较，那换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我觉得比较对他有利的话是，我一直感觉他真的是联盟这几年一直想要培养、一直想要塑造出来的看板的球星之一啦，就是因为他的故事性很好，就是所以他是他们想要 promote 的一个 uprising 的一个 star， 所以我觉得这个 narrative 可能会对他是有帮助的。我的看法是这样，但是不会 overall 不会超过 MB 跟 Jokic 的这个排名，我觉得。
Yeah， 我提一个 MB 的观点，也不只是 MB 啦，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人，其实他们就今年 MVP voting， 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讲到嘛，是很接近的，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 matter。那他上一场比赛，其实就今天啦，今天打篮网被 Kyrie 38分打下来，那在上一场比他就是跟另外一个 MVP 的候选人 MB 对打76人，然后输了，然后 MB 得了42分，所以我觉得在这些 direct comparison里面，我觉得 voter 会去看，哎，今天是一个 MVP 对 MVP 的对决，那 MB 胜出了，那这对于 Giannis MVP case 会怎么想？就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这个看法了。那看你对于 Giannis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刚刚提到在 MVP 的榜单上第二名 Joel Embiid 是联盟领先得分嘛， 29.5 分还多少。
对啊，
Giannis 就是第二名。其实如果你去细看 Giannis 的数据的话，不用讲进阶数据，就讲一般的得分、篮板、助攻、超级火锅、投篮三围啊等等，其实他跟 Embiid 都还蛮接近的。
对，其实都还蛮接近的。但是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 ，Giannis 在于非三分跟罚球的投篮命中率，的投篮的效率值等等，都比MB 好很多。他的 true shooting percentage 现在是6×3，非常高，高于 MB 的好像6×出头。他的 effective field goal percentage 也是5×7，高于 MB 的5×2。所以其实你去细看的话，如果你去就是看数据，用数据面去看的话，我认为 Giannis 应该是稍微比 MB 更有机会。可是就我们刚刚都有提到的好几点，其中一点就是赢过 MVP 的人，你要再赢 MVP 的话，第一个你球队战绩一定要好，第二个你一定要或是说你有什么打出什么创举，破什么记录等等。就我看来，今年当然比赛还有很多比赛要打，可是如果公路没有办法抢下东区第一的话，我是不认为 Giannis 可以拿 MVP。尤其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 MB 其实今年对我来说，我看到很多风向在吹捧他赢 MVP 这样。所以我是觉得是蛮有趣的。
Yeah， 我觉得凯讲的很到点啊。那其实如果我们 Jokic 刚刚都说，他是一个去年才 MVP 的人，那他的数据今年，他的数据持平，但他的球队战绩掉下来，为什么他可以拿？那 Giannis 是一样啊，他更屌啊，以前拿两次 MVP 啊。那今年他的 supporting cast OK 祭出有一点点受伤 sure， 那但是整体而言其实算健康， Elton 刚刚有讲到算是很完整的。那他今年球队也是掉到东区第五，那我觉得很难去，如果我们要这样讲 UK 的话，我很难去把 Giannis 给他一个 exception 这样子。
不过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看到Giannis 前几天嘛， NBA.com 有推出最新的那个最佳防守球员的也是榜单第一名，现在是 Giannis， 然后Giannis 现在是联盟平均得分第二高，只低于 MB 零点几分。那我想讲的是说，以往 NBA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拿下联盟得分王又拿下联盟最佳防守球员，好像就只有 Michael Jordan 跟张伯伦吗？我记得好像数据是这样，这数据是这样。所以然后他们拿 MVP 拿得分王跟最佳防守球员的那几年，他们都拿 MVP。所以 Giannis 如果也缔造这样的成就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 make a case 说他这也是一个 historic 的 season， 是不是也值得 MVP？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蛮有趣的。
Yeah， 从一个历史角度看嘛。那 Mike， 你刚刚是不是有想要补充？
对啊。我其实想一想，刚才那个论点好像有提到过，就是我们说，跟 Jokic 的那个 narrative 一样，他已经拿过两次了。那如果就一直让他这样拿下去的话，好像对于联盟的那个制造故事，对，不是不公平，就是不好看。所以要再建立另外一个山头，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在东区，我们在塑造一个新的，对不对？那可能就 MB 就非常有机会的。对，那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老论点。
其实就是犯贱啊，就是大家会腻啊。不然如果是这样，不然 LeBron Jordan 大家他们每一年都要每永远都是他们啊，对吧、啊？I mean, yeah, Nick Wright, 就是 yeah. OK， 那我们来提我们今天在 MVP ladder 最后一个候选人，是最近是最近这个手感火烫的 DeMar DeRozan。对，那 DeRozan 我觉得是很多人心目中就是希望可以拿 MVP， 可是实际面上可能就是达成率不高的球员。
干嘛自己？对啊，
对啊 ，I mean， 我等一下是有很多想讲啊。那来 Louis， 你怎么看？
我觉得 DeRozan 今年真的有我觉得真的有那种就是要 carry 一支球，这样讲很像
他们 straight face 讲 DeRozan 跟 MVP。
没有，可是 technically 说老鹰其实才刚刚经历了 DeRozan 的土得毒手啊，就是前天、
yeah.
的比赛，老鹰对公牛的时候，老鹰本来剩一分钟的时候还有4分还5分的领先，然后 and then DeRozan happened
连续两球啊
，Yeah， DeRozan 连续两球，有一球还是中距离 N1， 就整个直接把比数追过，然后对啊，就是 DeRozan 在第四节，我觉得他现在有这么强的一个 case， 绝对是他在今年在第四节的表现实在是太让人就是太 impressive 了，就是虽然联盟里面有很多这种第四节的先生，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版本的 DeRozan 是大家比较少看到，或者是大家比较少去注意到的，所以我觉得他今年的整个表现又怎么讲，算回春吗？我觉得算回春啦，对啊，就是回春，然后公牛战绩也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开始注意到说，DeRozan 打得很好。我对啦，就像换讲，我不觉得他是就是会到 MVP， 毕竟 NBA MVP 只能有一个人，就是这我觉得你真的要有一个很强的 case 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说DeRozan 不会拿的原因是因为公牛
是一个体系非常好的球队，就是他们尽管在上了 Caruso 跟Lonzo Ball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他们战绩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 dip。 虽然他们现在阵容老实说除了 DeRozan、 Vucevic 跟What's his name? Levine 之外，其他人基本上如果没有常看 NBA 的一个名字都叫不出来。Maybe Tristan Thompson，
可是 Tony Bradley 大家叫不出来吗？
我觉得如果没有在很常看 NBA， 可能叫不出来。我觉得唯一真的叫得出来是 Tristan Thompson， 可是他已经是 irrelevant 的人了。所以，对啊，对啊，他也才刚过去，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 ，DeRozan 的 case 会有一点弱，是因为。公牛今年他就是一个很好体系的球队，你拿掉一两个，他们还是该赢的比赛都会赢。可是其实很明显，就是在少了 Caruso 跟 Lonzo Ball 之后，其实他们真的要打强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吃力的，已经不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像可能你想象中东区第一那种很 dominant 的那种表现。他们近期 ，I mean 今天对上灰熊就输了，然后近期还要打谁？我记得啊，打太阳也输啊，打太阳也输。Yeah. 对，我觉得他们真的。打到强队的时候，因为毕竟那个板那个什么阵容的那个差距就还是摆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除非 DeRozan 这几场比赛他都可以完全 就是 take over， 然后最后赢下这几场比赛 then maybe 大家会开始会说DeRozan 真的可能真的比 Giannis 还要更值得这个 MVP 的。
其实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其实我反对这样子的看法，我觉得我不认同，因为刚刚 Lucas 所提到嘛，公牛今年伤兵可能是 NBA 今年最严重的了，但是他们的球队战绩还持平，我觉得这对 DeRozan 的 MVP case 应该是一个超级大的加分才对。DeRozan 公牛今年先发一共 miss 了99场比赛，联盟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全联盟最高的数字。那包括他刚刚我们讲的 Levine 跟 Vucevic， 他二弟三弟，今年应该算二弟三弟没问题了吧？也都 miss 很多比赛。那我觉得赢强队这件事情，当然 Lonzo Ball 跟 Caruso 已经 miss 了大概六到八周了。我觉得这个如果在你的 backcourt 只有两个最好的防守者都不在的话，赢不了强队，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啦，从一个公牛迷的角度看。那我觉得 Ja Morant 就是今天这个 Grizzly 的比赛，我觉得就秀了很多。公牛的账面阵容很明显，其实跟灰熊现在的账面阵容是完全比不上的。那在第三节的时候，其实公牛落后了17分。第四节要开始的时候落后17分，那公牛怎么追上来的？其实就是 DeRozan 第四节又爆发了一次嘛。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公牛伤兵但还可以维持持平，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什么体系有多好，因为公牛在今年之前根本没有体系啊，这些全部都是新的人。完全就是 DeRozan carry 起来的、啊、就如果你去想今年赛前今年季前大部分的球迷都是觉得说公牛这群人在加 Levine 加 DeRozan 怎么看都不会怎么看打不起来啊，对吧、啊、就包括我们 podcast 里面也有人这样觉得嘛，那
好像只有开
But yeah， 我不是要指出谁，因为其实连我当初对 DeRozan 的 signing 我都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啊，就是账面上来看两个性质一模一样的球员你要怎么搭配，当然我也给 Levine 很大的 credit， 就是把这个球权释出给 DeRozan， 但就是我觉得 DeRozan MVP 的 case 不应该因为球队战绩还是很好就被磨灭掉呀。Yeah.啊，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讲的
呀？ Yeah， 其实我觉得他的 MVP case 没有被磨灭掉，过去这几场比赛，全是说 NBA 迷都大开眼界，就是就连 NBA 球星都被圈粉，对不对？所以现在他的 case 是我觉得应该是最旺的，尤其是像这种就是 wing player， 他们这种打法是最容易得到 MVP 瞩目，尤其是像他打这种高水准演出，是比常人对我来说，我觉得以一般球迷来讲是更有吸引力的，就在讨论方面的话，那我觉得 DeRozan 最大的 case。说实在，我是觉得 DeRozan 应该是不会赢啊。当然，一方面我觉得公牛真的一定要拿战绩，可能东区第一才有机会。那但是我觉得 DeRozan 最大的 case 就是他的 clutch 的部分。我刚提到 MB 在关键时刻平均在 clutch 平均可以得到5分还6分，联盟最多。但是 DeRozan 除了关键时刻平均得分好像可以来到 4.5 分以外呢？他命中率也是全联盟好像是前三还前四高啊，只低于我记得是 Chris Paul、 Booker 还有另外一个忘记是谁啊。不呀 ，Anyway， 我是觉得 DeRozan 这种超人级的表现，尤其是过去八场比赛平均35分，然后投篮命中率60%，这是不可能维持的。可是我觉得如果他能把他的就是数据最后赛季最后结束的时候能拉到平均跟 MB 跟 Giannis 一样拉到29分，然后他还是能维持个5篮板5助攻。 那我是觉得他当然还是有机会，但我觉得数据面真的就是要再加把劲。
我除了补充一点那种老球迷回忆，会觉得哇，真的看到要有人这样打球，真的。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加 Moran， 对不对？我记得在明星赛的时候，好像有一球就是 Moran 去 check DeRozan 就看他两眼，然后就开始从三分线 post 打进去，对，然后再两下两下翻身跳投把他投进去。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是他这个球技，这种手感特别好。有时候看乡民的评论，他说他现在几乎是反正拿到球就做差不多动作，反正你觉得他中距他就一定进，有那给你一种十拿九稳的感觉，对啊，就好像让人家越来越想起了在公牛队同一个位置的神人，或者是就像 Kobe 之类的，就立刻让你有一种那种既视感。我其实觉得在看到这样的球员这样的球风，然后就拿到联盟的目光，因为这过去几年他其实算是不是那么，对，他没有到公牛之前不是那么受瞩目嘛，对啊，他突然又拿到一定的镁光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啊，那 Elton 你对于这个 DeRozan 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一样啊，其实 DeRozan 我个人是非常希望看到他赢的，但是实际面来讲，其实我觉得除掉各个我们刚刚大家前面提到各个现象，我其实觉得更 fundamental 的有一个问题是他之所以不会赢，我觉得更大的 debate 是 MVP 一直以来感觉都不是特别 favor scorer， 就是对我来说 DeMar DeRozan 比较像是一个偏向大概 80% scorer 的这个角色。当然你可以说他在很 clutch 啊，在第四节你就球给他就中距就投进，但是我觉得过去十年 MVP 一直来都是很喜欢给那种 do it all 的 player， 就他又要篮板又要助攻又要得分还要能够防守，尤其是你看前面那三个人，他们防守对于一个球队重要性非常非常非常高。其实我觉得 DeMar DeRozan 给我的感觉更像是Kevin Durant， 为什么这几年他的 case 一直来都不是那么的高，就是你可以说他其实他在进攻上的东西就能对于可能 efficiency 上来说好像就跟 Giannis 其实你摆开来看其实是差不多的，但你去看其他东西，他篮板更能够抢巩固篮板，更能够给你protect rim protection， 那这东西你全部加上去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Kevin Durant 好像就没有办法赢得那个 race。 那对我来说 The Moderation 是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更 fundamental 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 scorer， 他不是一个 do it all player。
Yeah， 其实我刚刚要想，就是我原来一开始说为什么 DeMar DeRozan 可能有点困难，原因跟 Elton 想的是一样的。对我而言，我觉得 DeRozan 如果真的要拿 MVP， 我觉得他需要遵循的 case 会比较像是2011年 Derrick Rose 那个 case，因为 Derrick Rose 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攻守兼备的后卫嘛，他其实也是一个80%就是 scorer 的球员。然后就是那个他的时空背景其实跟 DeRozan 也不太一样，是因为那一年迈阿密三巨头第一次组成嘛，所以直接少掉了可能两个 MVP 候选竞争者。对，可是我觉得我刚刚有提到今天 Grizzlies 的比赛，我觉得那个 case 一来是证明为什么他今年应该要在这个 consideration 里面，二来却也对我而言有一点降低了他 MVP 的这个 credibility， 因为他其实今天前三节手感很差，当然跟公牛今天输17分，我刚刚有提到嘛，他今天投29球，然后他命中率就是29中10，就是他的命中率其实今天很低，就是他在对，然后我就大家有看比赛就会知道 DeRozan 在最后一球的处理上面，他面对包夹，然后可是就是有点执意要出手，然后最后来就是骂裁判，然后吹了一个 T， 公牛被罚了一球，然后就 Levine 就不开心这样子。就对我而言 DeRozan 还欠缺了那个 awareness，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最近手感，当然你可以说他因为二月平均他妈36分，他有这个本领可以去投这一球，但是我觉得他目前的 user rate 31.1%，不是说超高，可是也是蛮高了，没有到。就是没有到 heliocentric， 那是什么35%？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case， 可是因为 Jokic 是32%，就是我们也不会因为 Jokic 32%说你持球太多了。可我觉得 DeRozan 有一点就是开始有点 too shot happy， 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我觉得以前 Kobe 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Kobe 也是在就是他的那个 image 就是一个 chugger， 对不对？那我在这样子的球员很难赢 MVP， 像 Elton 刚刚也有讲嘛，通常是要就是 well rounded 一点的。Yeah， 所以我觉得 MVP DeRozan， 我觉得至少，我觉得 MVP 其实 DeRozan 可以在 Giannis 前面，对我而言 Giannis 前面，但是我觉得他没办法当 front runner。Yeah， 那 Yeah， 今天我觉得我们这四个球员讲到这边，你们应该没有要补充嘛？ Yeah，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这个 Zion Williamson 在这个鹈鹕的 situation。 Yeah， 就是我们都就是大家都知道，听众都知道 Lewis 是我们 podcast 就是 in house 的这个 Zion hater， 他从 亚当从可能张扬五岁的时候就很讨厌他了。那 Lewis 你对张扬现在，我觉得我先来把那个 picture paint 起来好了。就是张扬他今年基本上就是受伤嘛，然后也没有打比赛。然后一开始是 CJ McCollum 从拓荒者被交易到鹈鹕的时候，就有新闻开始说张扬都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就是以一个球队 cornerstone 的这个角色，没有去跟就是他讲说，哎，就是我是你以后的什么队友啊，干嘛干嘛干嘛的。对，然后 JJ Redick 就在 ESPN 跳出来说 Zion 从以前以来，在因为他们俩是队友嘛，以前是队友，从以前以来就是一个有点就是对于球队的事情有点事不关己，就是有点自我中心比较强一点的球员。那他觉得这样子很难真的去把他一个舰队基石，把他当作一个舰队基石去看啊，这样子。对，那 Lewis 你现在有很多 material 可以 work on， 我就给你自由发挥。
我应该讲不到20分钟。我其实对我来说我不太 care 他这些那个，就是不管是 JJ Redick 最近爆出来的觉得他有点大头症的啊，或者是或者是他就是不减肥然后一直受伤这件事，我其实没有到很 care， 因为我觉得他光连在场上的表现都还没有到，就是我觉得最 fundamental 就是他根本还没证明他是 the one 天之骄子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已经开始做出这种I guess 就是那个 rationale， 就是他还没到那个本领，然后就已经做出手。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对于可能不管是 Jerry Redick 或是 CJ McCollum， 对于他们来说也有一点是这样，就是当然他是鹈鹕的未来舰队基石，但是 McCollum 跟 Jerry Redick 毕竟他们都是有跟 LeBron 或者是 maybe Kobe 这种等级的球星去对过，或者是 KD 这种球星去对过交过手。那我相信他们也都知道 Zion Williams 离他们这些人还有多少差距，所以我觉得他们才可以敢讲出来说，哎、欸，你一个学弟，你凭什么？你根本还没证明什么，你目前也不是球队的一个，那你凭什么去就是做这些事情？我相信他们多多少少也是有这一部分的原因，对啊，我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吧。
我可以补充一个吗？因为 CJ McCollum 除了他刚刚讲的，就是个 veteran， 是个就是 near all star player 之外，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职位，是因为他是球员工会的会长。就是他等于是张扬没有拜码头的概念
I mean,、啊、可是对于张扬来说，他这种人他就有铁饭碗啦、啊、就是现在鹈鹕就是不可能会认赔啊，毕竟
铁饭碗这个问题我觉得等一下我想要讨论一下，可是
我自己觉得他没有啊，可是 but obviously 鹈鹕没有笨到会现在就承认自己认赔啊，他需要一个很大的饭碗，因为你现在看他当年他选秀的时候，鹈鹕抽到首轮选秀权的时候，整个 New Orleans 是整个是在 party， 跟 Mardi Gras 那个时候一样，就是整个城市是为了他，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定是 draft Zion， 就是 like 他们就是已经准备好了下一个 LeBron whatever 下一个 Will Chamberlain 还是什么，然后可是 like 三年过去了 ，Ja Morant 已经晋升到NBA All Star 等级了，那 Zion Williams 在哪？在 McDonald's。
Yeah， 那 Mike， 你可以继续
啊。我反而我想要帮他平反一下，因为我刚才就想说，跟队友关系没有很好的明星球员，立刻想要两个。以前那个谁的 Charles Sprewell 好像他跟队友的关系没有很好，
等级不太一样吧？等一下，
哎，Sprewell 曾经
差不多吧。
Sprewell 曾经有一个那个老八传奇，他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教一本老的 Slam 封面就是他，对啊，就是一副他是代表美国这样子，对，但是他就是曾经是一个天分很高，然后但是不太对不太屌队友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是那个谁，有一个人叫 Abdul Raul， 就 Chris Jackson 后来变成那个、yeah. 对，他好像也是以出名的，就是那种特立独行，有点像现在凯瑞，可能没有到不屌队友，但是也是就是锵锵的，然后你不知道他会干嘛这样子。对，那这些人说真的在球队上就发展的没有很好嘛，我觉得可能 JJ Redick 用的标准比较高吧，他期待一个就是那种真正的 leader， 对不对？就是跟他这样正好就证明我没有来当 leader 啊，对啊，我可以当二哥之类的。
呀、yeah, ，看一下跃跃欲试。
呀、yeah, ，因为 Michael 提到那个，哎，那个、叫他全名叫什么？Abdul Raouf 的全名，没有，那是 last name， 对啊。Yeah, 但我是说那位球员，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被联盟 blackball， 他是被封杀的，因为我记得当年就是他想要 express 他对他 Muslim 的那些信仰还是什么， yeah, 对对对对对。那我想回一下，就是 JJ Redick 这个，我其实听到我第一次看到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当下的想法是 ，Damn， 那 Zion 不会再回到继续的 podcast 上面，铁定是不会，
因为他们以前有录过一集、
啊，有录过一集啊，那超无聊。但呀、
yeah, ，Never know， 分手擂台啊，大家都爱大家都爱看啊，收视保证呢、欸。
NBA media drama，
不要，其实 Lewis 刚刚讲了，其实我觉得虽然说我们都很喜欢笑 Lewis 对 Zion 就是很奇怪的仇恨，但是我觉得其实有道理，就是 Zion 过去这三年来在 NBA 他没有做到任何一件事情是可以 justify 他做这些 action，就连 Ben Simmons 好了，他没有拿过冠军，他也没有带领七六人到很远的地步，在季后赛到很远的地步，他至少是个 three-time All-Star， 对，他至少在联盟有证明过他是一个他的地位。Zion 是没，他是没有的，他有一个 Monster Season 没错，可是他也才打好像60场比赛吧，就是也不是一个 Full Season。他三年来打了85场比赛，等于一个 season 的灯，所以我完全同意 Lewis 在这一点上，他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的 leverage 可以去搞这些 drama， 但是。据我所看到网络上很多的报道啊，就是很多纽奥良当地的报道是说，像例如说 Zion， 他从一到飘，他被鹈鹕选进的时候，他就是我行我素的球员，并不是说态度上有什么特别问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种不会跟学长说好那种，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是，第一个 Zion 不会跟球团做任何沟通，这个到现在都还是，这也是为什么 JJ Redick， 然后像是鹈鹕自己，他们都像 David Griffin 他们的总管，也都有时候会出来 take shots at Zion， 说他都不跟他们沟通。然后第二点是 Zion 是他都用自己的人，他都用自己的家人当做他的 professional trainer， 因为我们都知道职业运动员需要有职业的护理师，职业的可能是厨师啊什么等等，你需要有那些人帮你调理。
Ben Simmons 也是，
他厨师是麦当劳吗？ Yeah. 麦当劳叔叔。
哎、欸，没有，你讲的你讲的很接近，因为我就记得之前看到有人说他妈妈是他的厨师，他妈妈都会帮他煮。
我以为是阿嬷、欸、他阿嬷是他厨师比较合理吧？
yeah, 就是他都信任，就跟 Ben Simmons， 就我们当初讲 Ben Simmons 一模一样情况，他们都用自己的家人，然后、不用专业的人，这就是很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 Zion 去年那时候我们看到他进那个 training camp 的时候，看起来像300磅一样，就。
对啊，他真的有300磅啊。
大家都说他有300磅，可是他自己是出来说他没有嘛。他那时候说他285还是什么。But anyway, yeah, 就我觉得 Zion 的问题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从今年初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就觉得他就是下一个 Ben Simmons， 他完全符合那个 profile， 有一点那种 drama queen， 然后也是在场上很多问题。But yeah, 我是觉得 JJ Redick 出来讲这件事情有很大的说服力，原因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JJ Redick 是很出名的不喜欢鹈鹕球团，是因为当年 JJ Redick 生涯最后一年在鹈鹕的时候，他受尽了非常就是对他来说是对他来说不公平的待遇，很大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他总管本来答应他说要把他交易到东岸，因为他说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他生涯结束，但 JJ Redick 最后呢被交易到达拉斯，然后他就立刻基本上就退休，所以他那时候跟鹈鹕基本上是闹得很冲的。然后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他居然跳出来帮鹈鹕球团讲话，我觉得足足证明就是这个 Zion 这个人是真的有问题的，
就是脾气不好的胖子这样。
Yeah, 是胖虎。
Yeah, 那 Elton 你觉得嘞？就是 Zion 的这个 fiasco。
我觉得其实如果就是大家其实刚大家其实一个重点之后就总结到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很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感觉，就不会以球没有跟球队很做沟通啊，跟队友没有什么 connection， 那我觉得都可以 conclude 成就是比较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要我去猜测，当然不是心理学家，但是我觉得要我去猜测的话，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你可以想象，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 social media 这个 hype， 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当你今天是一个15岁，我不知道他从大概从15岁开始红起来的吧，你就从15岁开始，然后所有人你打开 Instagram， 打开 Bleacher Report， 就是看到你每天都在上面，然后你的周围的人就开始每天就是 hype you up， 对吧？对吧？对啊，所以你可以想到，你当你从15岁开始享受这种待遇，然后你自然而然你进到 NBA， 你就觉得，you're entitled to all this stuff， right？ 所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跟这个，我觉得会造就成他现在会有个人都是以个人为中心这种比较这种 tendency 啊。
那我同意啊，我同意啊，毕竟Zion 虽然他在高中不是 top prospect 嘛，那时候是
不是 top one 啊
？top
还是个 top prospect？
Yeah, top one prospect， 我同意啊，就是从他真的是从高中他开始在热身的时候 windmill dunk 开始，就是不管他到 Duke 他后来被 draft， 其实大家都一直以来都对他有很大的期待，或者是会觉得说哦，他就是下一个 NBA 的看板球星。可是我觉得其实因为近年来真的 social media 变得很已经变成运动的一部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种例子也是很多，像 LaMelo Ball 啊，我觉得 LaMelo Ball 也是一个很就是他也是从高中 Bleacher Report 就开始在 report 他，所以我可是他至少
他有在场上有证明说，哎、欸，他有兑现出他的那叫什么天分，对，所以而且我其实刚听到凯对跟把 Zion 拿来跟 Ben Simmons 比，我觉得其实真的越来越像，就你真的认真想，其实越来越像 Ben Simmons 一直以来他可能就是对自己的问，就是真的很自我中心吧，觉得自己的问题不是到那么大，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不练投篮，就是最好的证明嘛。那 Zion 也是啊，他最大问题就是他 overweight 这件事情，他也没有想办法去解决，就 maybe 他可能真的有就是饮食方面的叫什么隐疾吗或问题吗，这种当然不是我们当然不会 judge， 可是我相信 NBA 一个就是等于是基本上是美国应该说全世界运动最接近最高的殿堂，我相信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帮他去控制那个体重，可是他也没有，我觉得他也没有很明显的说要去就是改变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有像 Ben Simmons， 就连 fucking Charles Barkley 都觉得这个小孩要减肥，对不对，他真的需要减肥。
对啊，刚刚 Elton 讲到就是 Zion 基本上是个 child star 嘛 child prodigy， 对啊，你知道让我想到谁吗？想到那个什么 Miley Cyrus， 什么 Hannah Montana， 就是他不是有一段2010年中的时候大家说他长大了很难搞，然后因为他以前的 fame 干嘛的，但我觉得 Zion 可能跟 Miley Cyrus 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
你还真的要想办法 this
我觉得就 judging from like 他的 interview 干嘛的，我觉得 Zion 不理球团有点自我中心，我其实觉得这不是就是他是一个 dick 或者他是一个很鸡掰的人而已，我觉得是就是他这么早成名，他旁边的他的家人啊，他的 close circle 一定把他保护得很紧，我觉得这点跟 Kawhi Leonard 其实也有一点点像，在 Spurs 的时候就他其实跟马刺球团或者是他在这边跟鹈鹕球团其实都有一道墙啊，那个墙就是他的家庭，然后我们一直讲 Kawhi Leonard 有时候他的 Uncle Dennis 还什么的嘛，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觉得这个就是 Zion 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养成了一些坏习惯跟球队就是有点融入不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需要像是如果 JJ Reddit 今天还在鹈鹕的 locker room 的话，我觉得也许呀，可能 Reddit 会暴打他一顿，可是可能不会啊， Reddit 可能会被打死，可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也许他可以去帮他去 correct 的事情，就我觉得 Zion 的 situation 对我而言没有到就是 unfixable， 我觉得没有到 Ben Simmons 那么夸张， Ben Simmons 开始用一些奇怪的理由就是打死都不出赛，我觉得 Zion 对我而言 Zion 最大的问题还是他的伤病史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在心态上我觉得 Zion 并不是 doesn't seem like a bad guy， 你懂我意思吗？Yeah.
我想都补充一下你刚才讲的，我觉得你刚才说他们的那个他都是用家里自己的人嘛，然后又不控制饮食啊，然后听一些话，我觉得这些好像就是在建立一个他有点像是个 Narek 那个 Renek 有点 provincial 那样子的形象，有没有，就是对，我觉得不是，对对，然后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往这个方向去建造。那我自己 的我有一个阴谋论啊，因为其实我是看别人，然后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说可能他这次的伤，像他这次他又要再多休几场嘛，然后就他又延迟他的复，
他可能不会回来。
对，延迟他的复出时间。对，那就是也许他真的已经要完蛋了吧，对不对？所以大家开始有点落井下石，而且就是他不再是 NBA 的 prospect， 所以就管他的，对，开始呛他之类，这有可能。
就是这样，就是他的伤病就是到达 Greg Oden 等级是吗？
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到很 care 这些，就是 JJ Redick 说，就是不管是说，就是我觉得任何所有的关于 Zion 什么不配合球队啊，什么不跟学长打招呼这些，其实我没有到很 care，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打出 LeBron KD 等级的身手，是球团要去配合你，但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鹈鹕是这样，你当你是第一顺位的时候，当然球团可以做竭尽所能去配合你，可是当你今天三年刚开始讲三年打85场比赛，你也没有带领鹈鹕晋级季后赛，来，你凭什么要球团处处去配合你？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打出成绩，你就是 Kyrie Irving， 篮网会想办法竭尽一切所能去让你上场，让你还是以球队的主力，你要谁就给你谁。但如果你今天打不出成绩，那你就是 Ben Simmons， 你就是一个随便都可以弃掉的，你不上场我就罚你钱，这样对啊？
可是我觉得 OK， Ben Simmons， 其实我觉得是刚好 segue 到我有点想讲到的东西。NBA 过去大概两年三年，我觉得都有很多 superstar 摆烂，就是为了想要得到他们想要的事情就摆烂，然后成功的例子 ，James Harden 在火箭就是故意打摆子，然后故意变很胖，然后去篮网就
篮网
呀， yeah, 然后对，然后去篮网突然变很强，然后篮网打一打觉得我又不喜欢，那我就再打要打摆子，然后现在就七六人看起来第一场看起来超强的，然后再来 Ben Simmons 刚开讲的 Ben Simmons。 这过去几个月把声音弄得超级难看，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 NBA 巨星在NBA 历史上有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最后他还是如愿以偿去篮网，去到一个是可以 arguably 是更好的 situation。那我觉得 Zion 会不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也不只是 Zion， 就是 NBA 球星们在看到，哎，我们可以就是 bully 我们的位去拿到我们想要的事情。有已经有很多次 ，Anthony Davis 也是啊，当初在鹈鹕的时候又是一个鹈鹕球员。他们就是 Zion 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哎，那我现在就是我不想要在 Pelican， 我想要去 maybe New York， 我想去大市场。那我现在就是摆烂，我就是哦，我受伤，我不能打，然后。You know， 迟早鹈鹕啊，你不交易我，就是你能怎么办？这样子的道理呀，我觉得这是一个 NBA， 我觉得蛮危险的一个 trend。
我想要 piggyback on 你刚刚讲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刚刚想提出这一点，我觉得 Zion 现在就是面临到我自己所认为是 Ben Simmons 2.0 的事件啊，我觉得已经慢慢在成型了，我觉得这对于 NBA 的后果，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明显，就是完全就是宽刚讲，过去这几年来有这么多的 NBA superstar 签了 max 或是 super max 合约，然后呢就摆烂，喊卖我。如果 Zion 也到这个地步，哎，我觉得这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Zion 接下来要签 extension 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因为 Zion 现在没有任何 leverage 可以要他要一个什么 max。当然一定会有球队跟他签 max， 所以 Pelicans 不管怎么样一定得留下他，但是他没有任何 leverage， 所以我觉得现在 David Griffin 就是鹈鹕的总管跟 Zion 现在他们两个应该是基本上是应该是会就是不太互相避讳吧，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你要签 Zion 你要签多少，鹈鹕现在的立场是100%一定得签下他，那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好，如果他用 max 签回了 Zion Williamson， 如果他又就像宽讲的又做出了 Ben Simmons 这样的动作，或是 James Harden 这种动作摆烂不打，那我觉得到下一次的球员跟劳资双方的那个协议，他们的谈判就会变成一个，我觉得对于球员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
很难看的一个 draw 点啊，
对，很难看的一点。尤其是我们身为球迷，我们基本上应该都是 pro player 吧，我们没有人是什么 pro owner 这样。对，我们应该都希望球员能拿到他们应有的待遇。对，
我希望老鹰可以签 LeBron minimum wage。
Yeah， 我也希望我们球队有 KD 啊，yeah， 可是我是觉得这对于未来球员他们能不能得到更多 benefits 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当球团看到说我明明就已经给你们 super max 这么好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你们现在 abuse 我们这些条款，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未来的 ramifications 有很大影响。
你讲，我不知道，我反而觉得说，当然这一定是接下来 NBA 球团会去特别注意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毕竟这些都还是 Kyrie Irving、Ben Simmons， 现在 Zion，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都还是特例。Like NBA 99%的球员都还是 like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 work ethic 的东西，这不是like 球团真的有对他多坏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牛签到北京还是牛啊，就是对我来说，我为什么没有觉得说哦 James Harden like 就会在七六人赢三座冠军呢？然后怎样什么之类的，他从火箭到篮网已经两个球队他都有问题。你说火箭跟篮网有多么怎么讲，多么 dysfunctional 吗？并没有啊，要真的比的话，七六人可能真的还比较 dysfunctional 一点。所以他都可以在火箭，那时候火箭是强的火箭，他不是现在这个火箭，他那时候都可以有问题，在现在这个篮网已经处处配合他的篮网，他也可以有他跟全联盟 arguably 第一前三控卫跟全联盟得分能力可能最高的一个 Kevin Durant 打球，他都可以有问题，就是 like 我觉得这单纯就是他个人态度还有 work ethic 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样而已。
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都没有错。
我想讲 to be fair， James Harden 他就是卖我那一季，火箭已经完全解体了，就是
变 Westbrook，
yeah 那一季。
可是那个时候火箭还是尽量去配合他所有的。
没有，我说新一季就是 Westbrook 隔一季，他们那时候开季好像什么2-7之类的。
我觉得 Lewis 讲的没有错，就是这个绝对跟 work ethic 是有关。但同时我觉得这个就是 Kai 讲跟 Lewis 讲其实并没有去相斥到。因为 OK， 这些 work ethic 不好的球员因为 CBA 的这个漏洞开始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去 abuse 这个漏洞。因为以前 NBA 一定也有这些 work ethic 不好的球员， Barkley 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嘛。但以前并没有让他们有这么多 leverage， 就是他们不管做什么，因为 market dictate 他们可以拿到这个钱，他们就100%拿得到这个钱。所以我觉得 Kai， 我觉得我很认同 Kai 讲。 讲了，就下一个 CBA 一定很大的重点会围绕在球员薪资以及多少这些多少钱是 guarantee 是保证薪资的。而我觉得你们还要再想的是 NBA 的 owner 在过去两年已经受到 COVID 的摧残， NBA 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是少赚了什么 $5 billion， 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就是尤其是我有一年半是完全没有观众在进行的嘛，然后 bubble 又花了 $2 billion，所以 NBA 球团其实现在是有一点有点紧张的啊。所以我如果在下一个 CBA 要谈，然后球员又这么强硬的说你这些钱不 guarantee 我就不打，那我觉得很有可能遇到在一个封管的状况。当然这是有点就是太宏就是比较宏观的看法啦。But yeah， 我觉得 Zion 这些的这个 action 我就不能 excuse 啦。
最后再稍微补充一下在于那个薪资谈判，因为我的理解是之前他们要讨论下一次谈判的时候，他们有其中有提到一点是说未来所有 contract 他们要做 fully guaranteed， 就是不会有任何那种就是可能那种签短约然后呢就没有 guarantee， 可能就 guarantee 一半。因为像美国有很多职业联盟是那种很多 contract 是非 guarantee， NBA 已经算做比较好，但我所理解的是他们很多是想要就是想推说所有 contract 都要 guarantee。 那就像我们刚刚讲会不会这些球员的就是 player empowerment， 然后呢他们去 abuse 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 maybe 再看。
对啊，我觉得对于北美运动讲 MLB 尤其 NFL 他们的 contract 其实基本上都不是保证的。那如果 NFL 现在看到 NBA， 哦，我们给他保证金，然后他们就一直欺负，就是所谓的这个资方。当然我不会说欺负啊，资方就是永远是比较有钱的一方。可是如果他们这样的 abuse 这个 system 的话，那其他联盟可能会想说，那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给 guarantee money 好了。OK， 但是这个 point， 我其实有一个最后的点，我觉得我们可以 wrap 在这边 wrap up， 就是凯刚刚有讲到说，这样这个东西永远是个 two part process。第一个 process 是鹈鹕根本要不要给他这个钱？那其实我比较想要着重在这个点，因为这个是最 near future 的嘛。你们觉得猜想，如果你是鹈鹕，你会给小羊 Supermax 吗？我不然我现在问卢尔草了。
不会啊，就是因为现在鹈鹕基本就是 fuck 啦，就是如果他真的还想要 stick with Zion 的话，因为凯刚有讲一个，比如说哦尼克嘛，尼克最爱乱给人家 max 嘛，尼克给他 max， 就算鹈鹕想要把他丢掉，他 match 了这个合约，可是 like 万一就没有人球队要跟他交易，那他就等于给了一个 super max， 就跟 Ben Simmons 情况一模一样嘛，给了一个很大合约的球员，然后完全不会帮他们打比赛，那我们就 fuck 吧。然后我觉得啦，强摘的果子不会甜啦，所以。如果他不想待在鹈鹕，我相信鹈鹕自己他们也没那么笨啊，就是 like 他们也不用那么 desperate 吧。Sure， like Zion 有打的时候他还是很 dominant， 可是 like 他目前真的还是没有证明做任何东西啊。所以我觉得鹈鹕是他们一定已经在想办法，就是 move the other way 啊，就是他我觉得球团也没那么笨啊，就是他们也都是生意人啊，就是他们也知道哪一些是 lost investment， 就是对我来说我很难看到contract extension 的时候他们会给 Zion max。除非我不知道 ，like David Griffin 跟他吃晚餐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我不知道。
修复感情，
拉大提琴给他。
Yeah， 那 Mike 你觉得嘞？
我觉得不会。但我的观点是，就当第一个就是他的眼前的状况很差嘛。那在我觉得他一直跟其他球员跟球团缺乏交流，其实似乎也有可能是在 low key 他自己本身的伤病的发展性。所以，那我觉得他这一辈子都是靠体能在打球的球员，他的球技确实不能说是细致。所以，就算他的可以回归满血回归，但是在他的运动能力有可能打折扣的情况之下，他是不是原本的渣样？我觉得很难讲。那他最常被拿来比较的球员包含 Charles Barkley， 对不对？哦，他今天常常被提到。那可是 Barkley 本身是个球技细腻的球员，所以当他就是到了过了他的 prime， 他的体能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 Zion 能不能够在球技上面保有他的原本的保住他原本的竞争力，当他损失一些体能这种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讲。虽然说你不给他 max 也还蛮奇怪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就 ideally， 我觉得我是球员，我不会给。
OK， 那凯，你会给 Zion max 吗？
我是还蛮惊讶你们的意见居然都是觉得不会，因为我认为鹈鹕现在的处境他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他们一定得 resign Zion Williamson， 除了很明显的最明显的地点就是没有任何 free agent 会到 Pelicans 以外，
不过他们今年说不定还拿到首轮选秀权，
是没错啊，有机会找到能改变他们球队的人，
比如 Chet Holmgren 之类的。Like, I don't know
I mean at this point still better than Zion
Yeah， 这样的问题确实，我觉得以鹈鹕现在一定是一个头两个大，这是绝对，他们现在已经觉得很烦恼。但是我认为你真的没有选择，你一定得给他。尤其是好，第一个 Zion 没有办法 qualify for rookie 的 super max， 所以他只能领一般的 max， 也就是很多球员在要，就像例如说 DeAndre Ayton 在要的5年1亿8千万这种等级的合约。我认为像这样的身手，即使你再怎么怀疑，或是你再怎么去自主判断他未来走向会往下坡、往下走或怎么样，你一定得给他这个合约。我是这样认为的。
OK， 那最后来问 L。
那如果 Zion 拿到 Max， 然后 Aton 还是没有拿到 Max， 你会不平？你会不平衡吗？
不会啊，我觉得 Zion 应该比 Aton 更值得 Max 吧。以一个球员的 standpoint 来讲
，Sure， yeah， I mean， 我 agree 啊，我 agree 啊，
yeah.
我觉得 Zion 绝对啊。I mean， 你自己都讲 Aton， 你不觉得是一个 true number one pick？
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比的话，我宁可给，
因为他会打是吗？因为他会上场，
yeah， 而且他有 work ethic。
不过我是觉得 Zion 签 Max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鹈鹕会不会给他就是高于市场价码的合约？但当然，这是我觉得他这是他要过 restricted free agents， 也就是他要过他生涯第五年才把他签。但我的意思是说，鹈鹕要不要给他更高的价码？我觉得是取在于说他们对他value 他未来觉得他这个 leverage 这个 piece 多优渥，我觉得这是关键的、啊。
可是我觉得是他会不会签我觉得鹈鹕要怎么操作，我觉得有一大部分绝对是要看有没有球队愿意接。
我觉得一定有一大拖拉库的球队想要签他。
如果他签 Max， I mean 会有、yeah. 可是 like 鹈鹕拿到的东西是他们想要的吗？这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地方。
不过 我觉得如果你要从 Zion 的角度去看的话，他百分之百
不要从 Zion 的角度去看啊。我为什么要从 Zion 的角度去看？
因为想说你从两边看嘛。我觉得从鹈鹕角度他们一定得签，我觉得从 Zion 的角度他也得跟鹈鹕签。第一个，鹈鹕可以给他最高的钱，一个 restricted free agent， 他可以给他最多的钱。第二个，我认为他现在也没有任何 leverage 可以，就是我觉得会有球队签他，但是我觉得他最好 situation 还是在 Pelicans， 尤其是 Pelicans 现在没有，他们很缺进攻人手。对，当然有 Ingram， 可是他们很缺 Zion。Zion 如果能再重新 establish 他就是过去那27分八篮板那个赛季的话，他就有机会再被交易到湖人他想要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对他讲也是个 best interest， 就是跟 Pelicans。
嗯哼 ，OK， 那 Elton 你觉得嘞？
对啊，我觉得首先我是比较同意凯刚讲说其实鹈鹕是没有什么选，因为就是每次讲到这种小市场球队，就他们的 leverage 就是会比较少，因为 没有 free agent 就会愿意过去。那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 Pelican 会给这个 Max。但从 Zion 的角度来讲，其实我反倒不这么觉得 Zion 会觉得他必须留在鹈鹕，就我反而会觉得是从 Zion 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其实如果他其实我们就一点阴谋论来讲的话，他如果开始知道其实自己的 injury 就是这个往下走趋势特别严重的话，其实他有可能愿意去接受比较少的钱，然后开始去进行那种组团拿冠军的 journey。 其实 honestly it's 就是蛮可见他应该如果觉得自己在鹈鹕就是没有办法 carry 起来的话，他就是非常有可能去跟其他巨头去拿一个 ring chase ring
去篮网签老将底薪。
Fucking imagine， yeah，
啊，这我
Ben Simmons 加 Zion Williams 的组合。
Yeah，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看法也是跟凯比较像啊，就是我也是觉得鹈鹕应该没道理不签他，因为如果不签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也不会真的有人去鹈鹕嘛，对不对 ？Like 那个 logo 那么丑，如果是我也不想待在鹈鹕。
可是那你觉得他们拿回怎样的报价？拿回怎样的？我 assume Zion 应该不想在鹈鹕再多打几场比赛。
Yeah， 我的 yeah， 我觉得这个就跟他们怎么做有关系，这就是我同意你的地方，就是我觉得 Zion 就会鹈鹕就会在那一年那年暑假会开始看各队给他什么 offer， 他们会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然后、
可是这就有点像就回到 Ben Simmons 的 case 啊，就是今年最好的例子嘛，就是除非你除非有 James Harden 摆烂，然后你才可以得到 James Harden。 Ben 就是
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比较像 Aton 的 case。 Aton 的 case 就是他自己觉得他有 super 或者是 他是 super max eligible 嘛，对不对？哦，可是没有球队给他 max， 最后他就签了一个 qualifying offer， 对不对？
没有，他是明年才是 like
restricted free agent。 我记得他今年不是签了一个 qualifying offer， 所以才
yeah， 可就是要签 qualifying offer， 所以才能 eligible， 明年可以签 max。
哦、oh， right， OK OK， yeah yeah, yeah.Yeah， 可我觉得他的 case 跟 Ben Simmons 比较不一样，是我们其实过去就自从这个 Rookie Max put in place 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个 Rookie 不去跟他的母队签 Max， 尤其是这样这种等级的球员，因为 CBA 的 incentive 就是你跟你的母队签，你可以拿最多最多的钱，而且那个钱是差很多的钱，就是如果这样真的回来打，他是可以拿到就是 Steph Curry 那种等级的 Super Max， 就是再下一份合约。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是觉得他还那么年轻，他应该不会去组队。然后拿少一点钱啊，就我觉得
为什么一直从 Zion 的角度看
呀、
他才23岁不是吗
呀呀，所以我觉得要他突然变一个什么
I don't know 什么 Shane Battier 然后去签一个 LeBron 的那种小
小 Gordon Judge
要、yeah, 我觉得是不可能啊，我觉得 Zion 就算他真的有伤病他一定会把他藏起来说 OK 好那我就跟你签一个大合约，我觉得这个比较有逻辑啊。对，那我觉得鹈鹕的方面也是，就是也是说，我们也没有看过哪一支球队真的有状元签，然后可以签一个就是还不是完全 broken 的 asset， 你懂我意思吗？就其实我觉得除了 Aton 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接近的可以是 Joel Embiid， Joel Embiid 前两年是基本上没打，第三年打31场比赛。然后他那时候跟Zion一样，他也有就是身体状况没有办法保持很好，他也是过胖，就是他没有 in game shape 一样的状况。那我们看现在 Joel Embiid， 就是我觉得Zion的情况并没有到完全没救，他可以依序 Joel Embiid 的情况，然后 Joel Embiid 那时候也是签了一个 max 啊，他可以依序他的情况慢慢打回来，就是其实世事难料嘛。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鹈鹕今年已经把重本砸在 CJ McCollum 身上，他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哦我要 CJ McCollum 当二哥，然后 Brandon Ingram 是我的老大， like, 这个太没有想象空间。啊，我不是。
我解释一下、喔，你刚才提到说，不管以前 MB 就是还是在养伤，然后也 not in game shape， 所以他还是可以签 max， 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就算打折扣或他脚一直脚回来，他还是一个起始中锋。我觉得 Zion 如果就是运动力打折扣回来，就是他这边一个 tweener 标准的，对不对？就不够高，然后又没爆发力，也没什么外线。我觉得签他签 max 给他的风险，对，高超级多的耶。
可我觉得这就是看你觉得他的体能消失多少的，这就变成他们 medical staff 要去 figure out， 就
丢一个汉堡上去看他给他接的，
他直接碰到篮板最上面，那马上签一个，
他直接用嘴巴去接那个，他直接跳过篮筐就用嘴巴去接那汉堡。
对啊，我觉得 realistically 应该是双方都会互相签啦，我觉得。
Yeah， 我觉得就这样看好。如果我们直接 assume 说 Zion 是已经确定想离开，我们现在不确定。假如说他真的想去 Lakers， 想去大市场球队哈，这对于双方来讲最好的 interest， the best interest 对于两边就是签一个rookie 的 extension， 一个 max， 签完之后呢，再把它就是所谓的 sign and trade 嘛，因为这对球员来讲，他可以拿到一个 guarantee， 这对球团来讲，他就有一个筹码可以，而不是说就让他放手。所以我觉得对两边来讲就是互签。对我来说啊，我想到上一次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球员是 Greg Monroe， 就我不知道你们记得 Greg Monroe 当年是活塞进来，他那 rookie year 打得非常好，
懒叫比鸡腿。
对呀、啊，打蛮好。
Yeah, 他那年打他，我记得他 rookie year 他就类似那种 double double 那种概念。然后呢，他其实在活塞打很好，可是他后来签了那个 qualifying offer 之后，他马上跟我就是跟那个什么公路签嘛。然后他后来生涯就没了。But yeah， 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就是跟球团处不好，但是为了要 secure 自己的钱，这种例子是有，所以我觉得这样应该还是会向前看。
I don't know， 我觉得 Pelicans 会被其他29支球队 free， 所以 yeah， I don't know。
OK，那我们就来看到时候是怎样。首先看他今年根本会不会回来，然后再来看他签什么合约，再看接下来。
现在回来到底要干嘛？打 play in 呢？
他们还没，现在没有在 play in 里面，目前。
没有，我的意思说打就是他回来 carry 他的球队打进 play in， 对不对？
Maybe、我自己是对詹姆这个球员还抱有一定的期待啦，就是我还是没有完全 give up 他啦，就是我觉得除非真的像 Mike 刚那阴谋论，就是说什么他腿已经残了，半月板不见之类的。不，那我们就
是他现在到底是受什么伤？有人知道？
脚 foot，
that's a very general area。
那是 foot injury， 然后 foot injury 他说一个 setback， 然后就无限期延长这样，对呀、啊，所以我们也不会知道啊，对，也有可能他不想打。OK， 那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就是如果今天有机会可以发挥这样的 topic，
今天可以好好睡觉了。
Yeah， 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讲的这两个 topic 有什么想要分享，也可以跟我们就是私讯啊干嘛的。Yeah， 那今天 podcast 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Bye.